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月17号，公元2013年2月2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洛桑森格在加拿大国会听证会介绍西藏局势；中共禁止加拿大驻华大使入藏；应北格德寺出版发行自焚抗议之历史档案；西藏议会指出中共令洪秀章上阵监视藏人行动；在台藏人举办图片展览宣传西藏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加拿大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呼吁加拿大驻华大使和该国外交部新任命的宗教大使前往西藏，并将那里的真实状况公诸于世。昨天2月26号，加拿大国会举行西藏问题听证会，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受邀出席，并向议员们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
I would like to extend deep appreciation to Canada for awarding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he honor.
洛桑森格在听证会上首先对加拿大政府授予达赖喇嘛尊者荣誉公民、总理哈珀会晤达赖喇嘛尊者以及外交部长就西藏局势发表的关注声明等表达了感谢。洛桑森格就2009年至今境内发生的107起自焚抗议事件、自焚藏人们的主要诉求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呼吁境内同胞不要采取自焚等极端抗议方式的立场进行了大概的介绍后，指出中共当局对这些惨烈抗议的反应是继续加大镇压及推卸责任。他表示导致自焚的原因是中共对西藏的侵略和长达60多年的压迫性政策，再加上境内藏人们无法自由表达不满和诉求，最终选择了这种惨烈的抗议方式。在强调藏人们仍会继续秉持非暴力抗争路线后，洛桑森格呼吁加拿大等热爱和平与正义的政府对西藏运动给予关注和支持，帮助促成西藏和中国通过对话的方式来缓解危机。在接下来的问答议程中，司政洛桑森格谴责中共当局将自焚者污名化，并严厉迫害他们的家人，但是这些使得自焚浪潮愈演愈烈，证明中共治藏政策的失败，因此北京当局应该反省并用实际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On the part of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llow Honorable Ambassador Andrew Bennett to visit Tibet and assess situation as far as religious freedom is concerned.
在被问及加拿大方面可以对西藏问题提供怎样的帮助时，司政洛桑森格指出，加拿大政府应该敦促北京当局重启藏中和谈，另外也希望加拿大驻华大使和外交部新任命的宗教大使能够进入西藏，了解那里宗教自由和人权受打压的真实状况，并公诸于世。
And also to the whole world and the Canadian population, then we might find a way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ibet.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凡是提出入藏申请的外交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都会遭到中共政府的言辞拒绝。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根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赵朴之前申请进入西藏展开调查，但未获得北京政府的批准。赵朴去年秋天上任，接替退休大使马大维的职务。2011年10月，马大维访问西藏，他是最后踏足西藏的加拿大外交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加拿大高层人士透露，中国没有批准其他外交人员到西藏，到那个地区先要中国政府批准。而正在加拿大展开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则呼吁中共有关领导 允许加拿大外交官员、国会议员以及加拿大新任宗教自由大使访问西藏，了解事实真相。有关加拿大驻华大使入藏申请遭拒问题上，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拒绝发表评论。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格德寺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在各界人士的协助下，编辑出版新书《自焚抗议之历史档案》，其中记录了近年来以自焚浪潮为主的西藏抗争运动。今天27号上午，这部分藏中英三种文字版本的书籍在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职工餐厅内正式揭幕。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和行政中央各部门秘书长及各大非官方机构的代表等数十人参加了新书揭幕仪式。
但地朗罗了不能你呢没过去过去过去让你们说当下要给你恰成绩有大概那些
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洛桑义熙在仪式上介绍说，他和友人收集资料编辑出版的这本书中记录了截至2012年9月2号西藏民主节为止的境内99起和境外5起共104起自焚抗议事件，还有在西藏抗争中藏人们以其他方式自杀明志或遭当局杀害、关押和判刑等所有有关西藏的重大政治事件，并强调将真实情况载入西藏抗争的史册中是在尽作为一个藏人的职责。洛桑义熙还对中共央视日前在特别制作的自焚事件宣传片中宣称境外格德寺煽动策划了阿坝一系列自焚事件进行了澄清。达兰萨拉格德寺和中共央视在自焚事件纪录片中提出的煽动策划自焚事件等指称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从未蛊惑任何人采取自焚的抗议方式，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祈祷不要再发生这种惨烈的抗议事件，因此希望中共当局能够停止污蔑他人，而是去改变导致自焚的现行治藏政策。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在仪式上对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的两位成员编辑出版这本新书表达了赞扬和感谢。索南丹培强调了记录西藏抗争的重要性后，表示自己坚信这类记录能够在向外宣传西藏问题的真相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嘉宾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在发言时呼吁中共当局与其费尽心思地用精神问题、家庭矛盾和不正当男女关系等来将自焚者污名化，或者将责任推向境外藏人团体，不如认真地反省并修改导致自焚事件的错误治藏政策。他还呼吁流亡藏人们继续负起责任，在各国开展合法的活动，将境内同胞的诉求传向世界，寻求支持。在仪式最后，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人向所有为自焚抗议之历史档案一书的资料收集、翻译和出版等方面付出贡献的人士表达了衷心的感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发布新闻声明，指责中共政府强令藏人佩戴红袖章上阵，替政府监视藏人行动。西藏人民议会指出，为了反对中共政府强权压制政策，境内藏人纷纷以自焚等方式进行和平抗议。本月24号，年轻藏人彭毛顿珠在西藏安多化隆县下琼寺自焚， 随后其父母和有关人士被拘押。本月25号，年轻僧人桑德在西藏安多阿坝县城自焚，随后被强行带走，生死不明。同一天，年轻藏人才松杰在西藏安多录取县西藏寺自焚牺牲。声明强调，中共政府不仅没有理会境内藏人的合理诉求，反而动用军警进行严厉的镇压。例如，本月在西藏安多拉布楞寺、龙雾寺和塔尔寺等举行藏历新年祈愿大法会之际，当局又部署数以千计的军警进行管制，其军警人数远比朝佛信众多，形同这些寺院已进入军事战备状态，气氛非常恐惧和紧张。此外，当局还要求前往拉布楞寺朝佛的藏人信众必须要持身份证件先到当地政府部门登记等。西藏人民议会继续指出，本月中旬开始，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黄南州铜仁县城和龙雾寺周围部署大批全副武装和佩戴灭火器的军警进行严厉管制。与此同时，中共政府强令藏人共产党员、受政府资助者、各商店和饭馆代表以及当地各村庄代表等组建红袖章团队，替政府监视藏人的言行举动。声明最后指出，本月20号，来自西藏康区石曲县色须寺25名僧人来到热贡铜仁县朝佛，并在一家旅店中住宿时，晚上11点多钟却遭到中共军警的驱赶，被迫深夜返回西宁市，严重践踏了藏人的信仰自由。因此，西藏人民议会再度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人权代表、媒体记者及观察人士进入西藏，公布事实真相。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介绍和宣传西藏境内不断发生的自焚事件和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和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从本周一25号开始在台北举办图片展览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人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我们是在台湾的中正纪念堂前面的自由广场举行展览。那这个展览是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和藏人福利协会共同办的。那么这个展览所以选在中正纪念堂前面的自由广场，是因为在台湾平均每天都有4000多个中国大陆的观光客，而这些观光客他有一些观光的地方他一定要去，而中正纪念堂就是一个，所以我们选择在那地方，因为当地没有展览馆，所以我们租了很多的帐篷，然后在帐篷里面，对西藏的历史，或者是流亡社会中的民主的过程、流亡社会的状况，以及西藏境内过去60多年的历史，还有最主要的是过去几年里面的藏人自焚，以及这些自焚者的遗言和他们的照片等等，我们用了50多幅的这样一些宽一米、长大概1.9米这样的一个格式，把这些图片和文字展示出来。
这次为期15天的展开活动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达瓦次人表示，
那么在过去2天有一些大陆客过来看，当然你去问他们的观点，他们可能会比较怎么说了，就是闪避，不太愿意，但是我们发现他们过来的人他们都看得非常的仔细，特别是大陆来的，他们都会几乎是把每一个字都看完就离开，只要不是导游催促的话，他们都会看。所以说，很多人他们还是比较大胆地过来看。那么在台湾这边当然也有看，我们当然还有一些放映一些有关西藏的影片。那么现在因为展览只进行2天，所以我们很难说评估说会有什么样的更大的影响。但是毫无疑问的，很多大陆人是非常有兴趣。
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的带领下，在台藏人为了表达对境内同胞们的同感共苦，计划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